OK，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对，我又来了，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是来自北区的 Ronzi， 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我可能不太认识，但没关系。那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就不好意思，感觉每次开场这样。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新年，我们也真的这个农历新年，我们昨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我好不好跟你旁边讲说，很开心新年后的第一个主日坐在你旁边。我不太确定大家了，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华人的好处，我们就是可以过两个新年。就因为我总是觉得，好像年头一月一号的这个新年，这新年呢，我总是觉得我还没预备好，还没预备好心。就像是我今年就是这个假期后，就是第一天去上班，我就已经搞错了日期，所以我是去到公司，然后发现，哎，怎么没人？但后来是知道，其实他们是有人忘记通知我啦，所以我其实就莫名其妙多了一天的假这样子。所以呢，我的2024年呢，其实就是这么乌龙的就开始了。不过没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作为华人的好处，我们就是可以有两个新年，我们有第二个新年，我们可以补上。所以我不确定大家，我们每一个，我们对2024年这个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的期待，或是你有什么的计划呢？会不会你是想说，在新的一年，我要摆脱一些旧的一些执着，旧的一些问题，或者你曾经的失败，你曾经的失望，又或是说你是想迎新的，你可能在寻找一个新的方向，你想要尝试新的工作、新的事情，但却好像可能也在迷茫当中，又或是你本来呢，已经是雄心壮志的开始，但是呢，还不到两个月，哎，你又卡住了，又被喊刹车了。还是说你从来都不敢对未来抱有太大的期待？我不确定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些人，但因为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神就是神的话语里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亮光，让神的话真的是可以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从而我们每一步、我们的每一个季度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行，也我们都可以有能力、有勇气，我们可以去期待，我们可以去改变，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拥抱这个未知的未来，好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哦，这是我今年拍的第一张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快。好，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的经文。这是在以斯拉记的7章，然后6到10节，还有27节到28节。好吧，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起。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聆听宁有上耶路撒冷的。主第7年5月。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1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好，我们还有一节在这个雅各书的1章25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好，我们就一起，很快，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 所以主啊，你的话语是充满着生命，你的话语是充满着力量。愿神你真的是今天来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可听的耳，帮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生命是向你的话语是完全的敞开。也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为那个好的种子，解除该结的果子。也愿圣灵可以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滋润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愿说的听的都可以同蒙造就。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好，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以斯拉记呢，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多多少少应该会有听过或是会有看过这一本书，但感觉哎，总是觉得好像跟他不太熟。哎，这个可以下去吗？好，没关系。所以我们就很快来认识一下这一本书，这一卷书里面一些些的背景。那么以斯拉记的背景呢，其实是在讲那时候南国犹大他们的百姓，因为他们被逆神，所以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归回，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时期。所以如果大家有一点点的印象的话，其实去年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对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所发的预言，就是说虽然他们被掳了，但是他们70年之后，他们必定可以回家。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后面的尼希米记，就是记录了那一段的时期，以色列百姓是如何从波斯王这个古列这个时期开始，他们分了三个阶段就回家。那么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以斯拉记，然后以斯拉本人他出场之前，就是这个第七章之前呢，其实是已经记录了，就是那时候选择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一批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在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已经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而且也重建了这个圣殿，也恢复了敬拜，恢复了先机。那么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再来个可能50多快60年左右，我们今天的主角以斯拉才正式的出场，就棒棒我来了这样子。那所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那么而且他又是怎样被神使用的呢？那我们就把他的个人档案我们把他拉出来。那所以其实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有稍微介绍到他是一个祭司他可是由从大祭司亚伦而来的一个血统。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个文士他是个文士。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所看的旧约圣经，我们今天手里或者你可能手机里面的 APP， 这个旧约圣经的前面这五卷，就是这个律法书就是他的那个时候编卷而且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经文里面，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到他不只是一个会精通神的话的人，因为他是文士嘛，而且他还专心研读还有寻求，还不止，他还遵行并且选择活出神的话，而且还没有结束，他还教导以色列的人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候已经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律法的教导，就是神的话的教导，还有对神的话的一个遵行。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以斯拉在那个时候他的使命，除了是带第二批的以色列百姓回归以外，更加的是要来提醒这些的百姓不要只停留在圣殿的重建、献祭这些比较外在、比较像是 hardware 外面的一些恢复，而且是更加要对里面这个 software 的一个恢复。这是什么？就是对神真实的信仰。那我相信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说到信仰的话，当然离不开我们常说的三件套。哪三件套呢？读圣经、祷告，然后传福音。那我们也应该知道，也会同意，就是说啊，神的话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嘛。那我们也常会说啊，我们记得每天都要来读圣经，我们要来读神的话。那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狂读就好了吗？我想要的事情，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要的答案，我想要看到的改变，就会发生，就会找到吗？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切的答案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哦，这个前一阵子呢，我就看到这个小影片，我觉得这个女孩很可爱哦。头哥可以帮我们放，就是按 play 吗？哦，我觉得很可爱。她应该是为了考试而非常的苦恼啊。哦，可以按，哎，对，她应该是赶着要考试，然后没办法读了，就这样子哦。但是我相信其实他这个样子仿佛其实我们有时候其实有可能也是这样子，不只是读经的时候可能会说，哎，神啊，你不可以直接告诉我那个答案吗？主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要怎样走？主啊，你可不可以就直接给我一个 number， 或是你给我一个地方的名，或是说我们可能是问神，哎，为什么我看不见出路？为什么我看不见我下一步是哪里？为什么我看不见解决的方法？你不是说会引领我吗？不是在圣经里面就说你会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那里开江河吗？你的手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吗？其实他对我们心里面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其实他都知道，甚至目前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那个他都知道，他都不惊讶。因为其实在那时候，在以斯拉记那个时候，他们的以色列人也曾经问过神很类似的问题，神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了？他们就是因着所经历的一些的患难，他们怀疑神是否真的爱他们，神是否真的与他们同在，神的手是否真的还帮助他们。我不确定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如何，但因为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像以斯拉一样，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着我们走他蒙福的道路。所以刚才在雅各书那里有我们有念到，这里是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要怎样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而且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嘛，那新年我们当然都希望有福嘛，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说，新的一年我要做一个有福的人，看见神的手。好，所以神的手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最近我因为要准备开始要找新的工作，所以我就慢慢的在整理自己的履历，就是 resume， 因为最基本的嘛，就是在面试里面，我相信大家有试过，就是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please tell me about yourself， 你可以介绍你自己，说一下你自己吗？就是履历其实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的话，我们就必须从圣经里面去了解，从他的历史里面去了解。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里是说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还有诚实，这就是上帝的自我介绍，第一个自我介绍。所以他是一个充满着慈爱而且恩典还有他是良善的神，而且他也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眼明未成的事，说我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他也绝对是一个守约的神，因为呢我们又再可以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的每一句话，他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我相信有参与在编辑这个旧约圣经的以斯拉，他更是比任何的人更加的清楚，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也不曾改变，他的话还有他所成就的事都在述说他是真的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的。所以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手是慈爱而且是施恩典的。那么再来，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这个第六节的后半段，这里他是提到王允准他一切所求。那其实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到底求了什么呢？所以那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以色列人了，就是我们要 知道其实他们那时候可是在一个外邦的国家，那时候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所以顾名思义，其实波斯人他们所信的也绝对不是这一位神，那么同时他们也绝对没有义务要来去了解你们的神，更不要说要去配合他们。但是奇妙的是，那时候的王居然允准了他们一切的所求，到一个怎样的地步，首先先让他们可以回家，记得他们是被掳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先让他们可以回家，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还有什么？还有他提供了人才我们知道做事情我们需要人的嘛，给他们提供足够人才，还不够，还有钱财是贴钱让他们回去。再来他们回去之后，他们更是可以随意的献礼物给神，还不够哦，还不够。就是如果他们觉得不够，觉得他们需要的话，他们是可以到王的那个仓库里面，他们可以去拿。哇，我们会不会想说，哇，这也是完全打破常规的好呀。我刚才说的内容其实是在12到20节的中间，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也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完全打破常规的好，直接就是我们常会说的，就哇 ，too good to be true， 这是真的吗？但是弟兄姐妹，恩典其实本来就是打破常规。今天恩典是神把最大的财宝赐给了最不配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我们凭什么神的独生子耶稣要为我们而死？我们凭什么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只需要接受他的牺牲，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凭什么？其实都是恩典。所以以斯拉他不只是在书上面认识神而已，他是真实的经历到神好到不合理的恩典，所以他可以清楚看见神的手是慈爱恩典的手。因为耶和华他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也没有灭亡。这就是神本来的位格，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而且在诗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当一个人明白恩典是什么的一回事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是一个会感恩的人。所以在后面的第27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斯拉他感谢神，并且他再次说，是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刚强。因为他知道这些不合理的 too good to be true 的恩典，正是有永远慈爱而且有怜悯的神，他的手在帮助他们。我们知道吗？其实以斯拉这个名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帮助。所以其实神很特别，它都有预备。所以神的手在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是包括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 official 的比较，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 personal 的，我们亲身去真实去经历它。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它，我们很自然我们就可以 recognize， 我们就可以认得出是神的恩典。而当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赞美，而且这个赞美是带有能力，是可以兼顾我们的。那说到这里，其实让我想起去年有一次我朋友来澳洲这边，他放假，然后有一个晚上我送他回家的一个情景。那情景呢，就是我们在车上，然后呢那个车外面因为是晚上嘛，但是窗外面都是闪着很亮的光，就是闪了一闪一闪这样子，其实他是在打雷了因为他没有声音，所以一下子没有认得出其实他是在打雷。然后那一天我就发现，其实打雷如果没有声音的，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我很记得我那时候甚至一度以为，到底是哪个公司有那么多的 budget 在搞 light show 晚上在搞 light show 这样子。而且我们在车上，我们也就是边聊着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点滴，也就是在数算神的恩典还有他的带领。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曾经的经历，都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勇气还有信心去继续 走下去，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遇到的是怎样的风暴，神的手过去如何帮助我们，未来也必如何帮助我们。就像是打雷一般的风暴，在不顺的环境里面，甚至在不可能的事情里面，我们都可以不害怕，我们甚至可以赞美。所以神的手在历史，还有神的手在过去呢，当然也在未来。神的手在过去也在未来。那么刚才我们也有读过的经文，这个以赛亚书的4章10节，这里是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眼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其实这里就是说明，只有神才可以在起初，在一开头就可以宣告未来是如何。相信未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我曾经听过很多的长辈就是教导他们的孩子，我们要站在未来计划现在，是不是？那因为未来会直接影响我们现在如何，所以很多时候反而啊，我们很多时候反而会被现在所困住，而反而看不见未来。多少时候其实我们是被一些很平凡很熟悉的事情被困住在一个长期忧虑害怕担心的一个状态里面，可能是一些很难搞的人际关系，或是可能是经济上的一些问题，甚至可能是你没有办法对未来有十足的把握，又或是其实是别人还有你自己给自己一些恐高。其实太多太多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困难抢走了这个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的感官，我们只专注于事情还有挑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烦躁，一些的忧虑还有恐惧里面，从而搞到我们到后面我们连想要看想要去想未来的心都没有了。当然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人物以斯拉身上，其实我们要知道以斯拉他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再次用神的话神的律法去教导他们，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是说是蛮有困难的任务。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很难搞啊，他们真的很难搞。我相信如果他没有那么难搞，我相信那个我们圣经不需要那么厚啊。但是以斯拉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很困难他们难搞而降低任何的要求，他依然是紧紧跟随神的教导。所以他后来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到，但是后来他有带这些百姓一起的进食祷告，他更是为到那时候的百姓他们以色列人的罪而伤心到哭泣流泪。所以他清楚了解到是神的恩典还有慈爱，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才可以回家，他们才可以在废墟里面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百姓却因为又不遵行神的话，又再次陷入这个危险里面。但是我后来我们可以在第9章，我们这今天没有看的第9章里面，这里就有提到以斯拉为百姓痛悔的心吸引了那时候为以色列神的言语战惊的人。所以尽管他所面对的是难搞的人，是难搞的问题，但他依然相信神当初应许他还有以色列人 的应许，就是神对他们所怀的意念是那次平安的意念，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就是因着神的应许，他能够相信神依然是有恩典有慈爱的，因着神的应许他可以看到出路，他可以盼望看见神能够赦免这些百姓，所以这些的人呢他们还是有救的。那我记得那么记得因为前一阵子来我自己身体有些的问题，所以我要去做一次的 MRI。 大家有知道 MRI 是什么吗？有些人可能有做过。那么其实我去之前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呢很多人就告诉我，因为 MRI 呢是一个很小的空间，然后呢你会被送进去这个空间之后呢，你就是在那里要定住30分钟，然后里面呢就是那个东西可能就直接在你眼前这样子，所以你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所以呢如果特别你是有这个密室恐惧症的话，你应该会很难受。 所以那天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密室恐惧症啊。所以我当我真的去做的时候，哎，才发现那个护士那时候的 nurse 了，结果当我躺好了，什么都好，我来进去了这样子，他给了我一个东西啊，他给了我一个眼睛，这眼睛蛮特别的哦，这眼睛是一个有镜子折射的眼睛。那这一款呢，这一款你应该可以在 Amazon 上面可以买到，因为这个眼镜是给那些就是在家里躺在床上也可以看电视来用的啊。啊，但是那一天我用的是 medical 的版本啊， medical 的版本，但是那个原理差不多啊，原理差不多。所以那时候的那个护士呢，他就跟我说这个眼睛用来干嘛的呢，他就说这个眼睛呢，就是要给躺在里面的人有一个 sense of openness， 就是有一个开放的感觉，从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被困住在里面很害怕。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全程我就盯着那个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画面。那其实那个画面没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房间而已，就看到那个护士走来走去这样子，其实没什么。但是却因为这个小小的眼睛所给我带来这个 sense of openness， 这个开放感，我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安，本来的紧张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神的话，神的应许，其实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未知里面的 sense of openness， 这个开放感，从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会被困住在一个烦躁，在一个忧虑恐惧里面。但我们今天也要记得，我们其实很幸运。为什么我们很幸运？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加起来，我们是有5000多个应许，我们的 sense of openness 应该是很多很大的才对的。所以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相信神的话的人，我们是一群就算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一些别人觉得不好的事情，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有能力，我们可以处置泰然，我们还是可以笑眯眯，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记得去年我们去到台湾短宣的时候，这个也放个照片出来我们怀念一下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就跟一个队员就是在等其他人洗澡那时候因为那个人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在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东聊西聊，然后聊着聊着呢就聊到我说其实我外公是去年7月中的时候他过世，然后我跟他讲说但是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很感恩这样子。但是呢他却非常的惊讶，而且然后他也很不好意思的来问我，他问我，他说为什么你还可以有心情来短宣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0月嘛，我记得好像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也真的过了没多久而已。但是我深信知道神应许信他的人是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一个我们以后可以相见的地方，也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所以后来也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到那个墓地的时候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所有东西都弄好了，所以我们家人就去看一下那个墓碑啊等等这些事情做得怎么样。然后我很记得我拐进那个墓地的停车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拐弯的时候呢就看到树下面就坐了一个老人，他很像我外公生前的身影，就是瘦瘦的，然后他坐在一个 walker 上面，然后他的坐姿呢也很像他以前会摆的。但说实话我看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高兴还是惊吓，虽然我是很挂念，我很想念我的外公，但是下一秒我知道那个不是他。除了我知道大白天不会有鬼魂显现，更是我知道神应许我们在永恒里面，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和他自己荣耀一样的身体，这在腓立比书里面。所以那个还坐在 walker 上面的绝对不是他。当然了，那天我再拐过一点点，其实我就看到其实是个老外他是个老外可能他在等家人去把他接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这一份可能别人都会觉得很不合理很不正常的喜乐还有平安，都是因为神的话他的应许成为了我心中的力量，叫我可以穿过失去的悲痛 而且可以因着盼望而喜乐。今天你相信你所跟随的神，在你心里面的比一切，比这世界更大吗？多少的时候我们只希望期待从低谷里面走出去的那一瞬间的那个奇迹所发生的那个结果，但却没有办法面对从谷底里面走出去的这个过程。所以让我们学习在神的话里面，在他的应许里面，我们找到这个 sense of openness， 这个开放感，抓住那个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远的应许，或是对你来讲可能只是平凡的文字。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也不要小看神的话，他每个应许都是可以叫我们得自由的真理。因为当我们知道神的手也在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执着说我的问题是否明天就可以解决，我的病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根治，我下一年到底要选什么课，我新的工作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得到，我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听话好好的长大。我们最终最终的盼望不是我们能够有一个看透未来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于神还有他的应许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是他的话可以叫我们可以有平安，是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万事都可以互相的效力，是他的话让我们知道死荫的幽谷我们是可以走过，我们所以是有能力有勇气可以拥抱这个未来。所以呢所以在神的话，在他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也在未来，因着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会被困住。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也在我身，好不好？跟你旁边讲说神的手也在我身。其实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想要看重，就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是神要透过我们所成就的事，还有就是神要为我们成就的事，而却常常忘记了其实神也有伟大的事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华人啊，有句话就是说什么三岁定八十啊，就是说其实人要改变呢其实是很难的，像是我们的背景啊，我们可能成长的过程，我们父母的教导，我们人生的当中可能所面对过一些伤痛，就造就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性格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爱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子看，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泥而神是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上的工。所以当我们注意力只在我们身边的人还有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本人，我们自己也是神手上的工作。可不可能改变也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塑造我们的主。所以啊，回到以斯拉身上啊，又把这个 profile 把他的个人档案拉起来啊，回到他身上，记得啊，以斯拉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可是一个在亡了的国的一个人，生活在波斯帝国里面，所以多多少少就有点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能是二三等公民啊。所以当我们想着啊，他的生命可能是很惨啊，可怜啊，生在这个时代。没有选择，但是我们却可能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或是我们也可以猜想到他那时候的生活，其实他过着一个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神在就是以斯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被尊重的，因为那时候的王那时候的官员都非常的欣赏他。除了当然了，我们刚才有提到是神的手在帮助他，所以他可以在异国，在这个异国的国王面前他可以蒙恩。但相信我们也多多少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斯拉他本来在这个地方的地位应该不会太低，绝对也不是二三等公民。那么作为一个精通耶和华律法的人，相信他除了对圣经知识以外，他的工作，他其他的可能才干，他处事为人，他的人际关系应该都是蛮厉害的，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说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一点都不骄傲， 他跟新约里面，我们如果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常常有一群人常常怼着耶稣，其中也有文士、哦、今天以斯拉他也是个文士，但是最大的差别是以斯拉他有着一个谦卑的心，他真实的遵行神的话，他抓住神的应许，把神的话活出来，让神的话处理他的生命，让神的话带领他的工作，让神的话带领他的人际的关系。记得前面我们有提到以斯拉他是可以为到百姓的罪而伤心哭切流泪。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被逮到，我们为自己的罪或错而哭是很容易的，但是为别人犯罪而哭泣是有真正认识神的人才可以做到，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所以真实认识神的人也是会懂得谦卑，也是为什么以斯拉一直强调是耶和华是神的手帮助他。也许就像是诗篇里面所说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很有智慧的在异国生活得很好，生活得很不错。就是当以斯拉他选择神的话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所过的生命就跟那时候一些的以色列人完全不一样。因为当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带着一个像寻宝一样的心来寻求神的话，相信他的生命一定会是不一样，一定会改变的。因为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4:12这里有说，也邀请大家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其实神的手就是透过我们选择并且遵行的时候开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还记得大家上周我们芳芳姐妹有给我们分享过一个很出名的弟兄吗？就是这个Dr. Christopher Yuan。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他很多不同的分享，但如果你不太认识他或是你上周没来的话，就很简单的说一下，他其实曾经是一个迷失的青年，他是一个同性恋，而且他也是个贩毒的人，他是个毒枭，所以最后呢他就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后来呢也发现他感染了这个艾滋病，就是 AIDS。 就仿佛他的生命呢不能够再糟糕的时候呢，他妈妈依然坚持为他祷告了7年多，所以他最终在监狱里面他真正的认识神，他选择跟随耶稣，让神的话从此改变他的生命。我记得大家在好几个分享里面其实他都有提到同一个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在利未记的11:45，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就是在他还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紧紧抓住神的话，他勇敢做出决定，选择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从他开始顺服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进入到一个全职的服事里面，并且大大的使用他的生命来述说神的真实。所以他现在呢是一个教授，而且他也是一个讲家，他也是一个作者，因为好像他也出过两到三本书这样子。所以他在他的自己的见证里面，他也说他是从 prisoner 一个坐牢的人变成一个 professor， 他是一个可以到处传讲神的道还有见证的一个讲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工作的方法，是我们虚心的接受这个道的时候，必定会先进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可能先处理好我们里面一些的动机，甚至可能会把我们一些的恐惧给挖出来，再然后从我们所行的我们行事为人表现出来的改变来去反映出里面。所以必须很诚实地说，这真的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因为这个改变是从里面开始，而且我们被神的道而塑造的生命其实本来就是不断的被拆毁还有建造，而当中肯定是有很多的悔改，因为有悔改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改变，这才是我们的第一手的信仰。而且这就是我们要去行，而且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亲身的，我们 first hand 的去经历。那么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吗？ 合一前行，然后让教伟大啊、嗯！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看了蛮多次了那个 logo， 所以我就不放了。当然，我相信大家记得里面有一个拼图嘛，那个小小屋子里面有个拼图嘛。那么有一天呢，我还真的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拼图啊、嗯！这个拼图真的有在卖，这个拼图叫 Clearly Impossible Puzzle。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透明的啊！我不真的没有拼过透明的 puzzle。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是透明的话，那每一块的那个形状就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没有颜色可以根据。所以就说，我们知道今年我们需要合一，我们要合一，但是别忘了我们更多来学习。并且来去遵行神的道，让神的话来先塑造我们，先改变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样式可以先在我们里面先成型，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可以去拼好这个拼图。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多一个经文，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2节，这里是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都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收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让我们记得，神也许会透过一些的事情、一些的经历来修剪我们，但这个绝对不是要让我们对自己感到羞愧或是感觉到失望。这其实反而是爱我们的神要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让我们在被修剪的过程、被塑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期待，我们可以勇敢来去面对这个等候的过程，也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经历这个真实的改变，来证实神的道。好，很开心，我们来到总结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透过了以斯拉记还有以斯拉这位弟兄，我们一起来探讨了到底如何可以看到神的手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在历史，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赞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也在未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会被困住。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在我身，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对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可以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更多的在神的话还有真实的经历他的里面，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也愿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知识加上经历的一个智慧，我们必定能够在生命当中更清楚地看见神的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2024年会很不一样。好，那么最后也像平常一样，用我自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或者为什么我有感动来去分享今天这个信息呢？为什么新的一年要挑战哇历史书来讲一个道这样子。其实就是记得我刚开始说我今年第一天的上班的日期我就搞错了嘛，所以我是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一天的时间。那我那一天呢，其实就用来赶回我的读经进度。而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就读到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以斯拉记。那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教会去年12月时候的进度来的啊。那虽然以斯拉记不算长，其实它只有10章，但是我却花了一整天，我真的一整天像吸进去一样，我花了一整天在看。而我也没有想过神会使用一卷硬绷绷的历史书来对我说话。但我可以先跟大家讲，其实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的同时，其实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准备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暂时离开澳洲一段时间啊，所以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啊，只是就给大家有一个预告，就可能下半年会大家会有一段时间又不会看到我。那其实有些的人可能会知道或是会记得，其实我对于未来的方向，要不要 relocate， 要不要回香港等等，其实已经寻找了一段的时间。那么 就算是我在自己的祷告或是别人给我的祷告，甚至在我平常灵修读经的里面，其实我都知道，其实神其实他把这个决定权其实他交了给我，其实并没有对跟错因为我不管到哪里去他都与我同在。但是呢，我就是迟迟的做不出任何决定，所以呢又把自己卡死了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我很搞笑，我跟一个朋友说，我说 我来形容 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有点像是我坐在两个椅子的中间，就是那个缝缝那里，就感觉自己屁股卡着这个感觉。虽然这个比喻呢有点奇怪，但是这个状态真的很困扰我，甚至我觉得很烦，也会给我一些很无形的压力，因为感觉好像我一天做不出决定我就没有出路。但同时要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怕改变的人，我没有很喜欢惊喜，千万不要给我 surprise 啊！我一份工作可以做个六七年，我是可以我是可以两三天吃同样的东西，我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改变对我来说是尽可能不要碰就不要碰的东西。所以要做出这样子一个决定，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困难，更不要说我要可能要放弃一些我熟悉的人、我熟悉的地方、我熟悉的生活方式。但是神那天就是透过以斯拉记的内容，让我先看到这一群可能出生在别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后面再让我回想我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恩典，我回想我过去十多年来，在我真的认识神还有选择跟随神的那一天开始，神在我生命里面所成就所有的事，就感觉好像我把自己的 timeline 就是扫过一次。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it really hits me， 就是我真的很感动。那时候我就坐在窗边，我就很感动，回忆很多的事情，像是曾经我以为我的学业、我的 postgrad 的 degree 要被我搞砸了、要没了，曾经一度以为我可能会在一段感情的破裂当中我走不出来，曾经我也以为我可能要失业了、会没工作了，也曾经一度以为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见证我最爱的家人、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可以接受福音。但其实哭点没有那么快，我等一下。但是这些神都领我走过了，神让我看见其实我心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他也听见了我每个祷告，他的手用他的方法让一件又一件事情按着他的时间都完成。还没结束。所以后来有一天我也去到外公外婆的墓地那一边，然后我看着那时候我一开始只有一个名字在那里，然后后来变成一些的放着两个，我就很感恩，因为仿佛好像我过去十年的里面我最挂心的事、我最担心的事情都完成了，就好像 mission accomplished， 就是我 不只能够见证他们接受福音，我也陪他们走到生命最后的一天。但不是我的功劳，全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手默默的在后面啊，这样子播一下，这样子播一下，是神的手在后面所动的功。所以后来神也透过一切的经文来坚固我的心，这个经文是在诗篇的23哦，谢谢。这个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3篇的第6节，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神在一段时间内用不同的方式不断的给我重复这一节的经文，虽然不是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经文啊，但是神却很短的时间内他一直给我重复这段经文，不管我在 YouTube 里面安静任何的信息分享啊，还有 Spotify 给我推荐的歌啊，这样子真的每天给我在 loop。 我知道是神不断的在提醒我，不管我怎样选，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慈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我就慢慢的心里面就有很踏实的平安，所以就很勇敢的做出了决定。我就是刚说嘛，就是下半年我会回香港一段时间，所以也慢慢把一些安排的工作慢慢把它提上热忱。你说未来会怎样 exactly 我真的不知道。虽然是我有可能我要放弃很多熟悉的东西，熟悉的人，然后重新适应也有可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但是我知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不会改变。神就是透过过去的恩典还有他的应许来坚固我，从而我可以做出一个非常不是我风格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步要如何的走，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到底走的对不对，我的未来会如何。多少时候我们只在求每一步都可以清晰，但却忘了我们的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不确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面对的是什么，但愿我们从今年开始让我们可以重新刷新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更多渴慕他的话来真正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在这个路上面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去信靠他的能力，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时机，我们愿意来去信靠他的良善，我们必定能够看见神透过你要就是所做的事情，他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还有他要成就在你生命里面的事情。这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愿我们今年，希望我们今年都能够可以像以斯拉一样，在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困难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他的手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领着我们走他蒙福的道路，好不好？最后让我们一起用敬拜，我们一起来回应神。